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男女平等这个概念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线。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实践，我们现在的社会在这方面进步了很多。男女平等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普世的价值观，越来越多人认同男女平等这个概念。甚至男女平等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标准，我们想要努力的在各方面得到的一个标准。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却为我们基督徒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的阅读圣经中一些与男女平等不同的教导呢？一方面，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漠视的，神的话应该对于我们来说有最重的权威。另一方面，圣经已是在2000多年前写成的，在当时的社会有很多的价值观，特别是对待男女关系的价值观，都和我们现在的社会所认为的不同。我们应该如何的对待这一类在圣经里面的经文呢？是认定我们社会已经进步了，避开圣经在这一方面的教导，还是不理会我们现代社会的认知和价值观，直接的把圣经2000多年前的那一套套到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呢？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其中一段蛮有争议性和我们的社会所高举的一些价值有很大的差别的一段经文。我应该如何的理解这样的一段经文呢？如何活出这一段圣经的教导呢？鼓励大家和我一同翻开圣经，来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1节到第六章第九节，我们将会一同的看看，在主里面的我们，同时也还在罪中挣扎的我们，应该如何的对待彼此？我们今天讲到有两点，第一，顺服和爱；第二，在主里的关系。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保罗告诉我们，地上的婚姻是效法天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我们来到我们讲到第一点，顺服和爱。在第五章第22节，那里说，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在第五章第25节，丈夫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这就是保罗在基督里面对妻子和丈夫的教导。而值得留意的有两点：第一，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原因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丈夫值得顺服，丈夫对妻子的爱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妻子非常的可爱。保罗在这里所给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对方所做的，并不是因为对方值得我们的爱或是我们的顺服，而是因为神设立地上的婚姻的原因。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为原型的，这是神设立婚姻的原意，也是我们在地上的婚姻所应该效法的榜样。而除了在基督里的婚姻，丈夫和妻子应该以基督和教会为榜样以外，第二点值得留意的，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教导的对象，在22到24节，是对妻子的教导；在25到32节，是对丈夫的教导。保罗并没有对妻子说：“你们做妻子的要提醒自己的丈夫爱自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保罗也没有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教导妻子顺服，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保罗的教导并不是大家要求的自己另一半要做到以上的教导。保罗的教导是：如果我是妻子的话，我需要考虑的，就是自己如何的学习教会对基督的顺服，而如果我是丈夫的话，我需要考虑的就是我如何 效法基督的爱，并不是要求对方，而是努力自己的部分。对于我们的世界来说，爱妻子其实问题并不大。我们的世界所不能接受的是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男女平等啊，顺服这个字让我们觉得顺服的一方必定会受委屈，所以我们不希望某一方要顺服啊，而是互相相爱。如果真的是有一方需要顺服的话啊，也不可以只是妻子顺服，谁有道理就顺服谁吧。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所认同的夫妻之间的平等。而其实呢，如果我们明白啊，我们世界反对顺服背后的原因的话啊，其实他们的担心，他们的反对是很合理的啊。我们可能也会听过很多家庭的问题啊，家庭的暴力啊，丈夫醉酒打老婆啊，打自己的儿女啊，妻子辛苦工作啊，丈夫却是一个赌鬼啊，把所有的生活费用都赌输了。很多很多对妻子的伤害，我们可能听过，我们可能见证过，我们也甚至可能是经历过这些问题。这确实是一个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那么怎么办呢？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教导已经不合时了吗？这段圣经的教导是错误的吗？神在启示他的话语的时候，他忘记了我们人类的罪所带来的问题吗？当然不是。神的话语应该有最高的权威，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在他的话语前顺服，就算是我们不能完全的理解的时候。而如果我们仔细的看，我们会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并不只是关于顺服的教导，同时也是丈夫爱妻子的教导。而且对于妻子的教导只用了三节的经文，对于丈夫的要求却用了八节的经文，而且是非常非常高标准的要求。丈夫的榜样是基督的爱，是当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还不值得爱的时候，基督就愿意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这就是丈夫要效法的爱，这是神在这里对夫妻的教导，是神告诉我们夫妻的关系的目标夫妻的关系最完美的状况。当丈夫效法基督无条件的爱，当妻子顺服效法教会对基督的顺服，这就是神创立婚姻的时候他的原意。我们愿意相信神在这里的教导吗？我们相信神的教导比我们世界的看法更好，更值得跟随吗？我们愿意就算在跟随着教导的时候遇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很多因为我们的罪所带来的问题的时候，仍然坚持相信神的话，而因为顺服神的话，学习爱不是任何时候都可爱的妻子，或是学习顺服不是任何时候都值得顺服的丈夫吗？除了妻子和丈夫的相处以外，保罗还描述了其他在主里面的关系基督徒要如何的对待。我们来到讲到第二点在主里的关系。在第六章第一节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第六章第四节做父亲的叫做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第六章第五节做仆人的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听从自己的主人。第六章第九节做主人的你们需要记得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这就是儿女父母仆人主人应该和彼此相处的方法。因着我们的主而对待别人的态度， 儿女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孝敬父母啊，父亲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啊，养育自己的儿女，不要嫉妒他们。仆人要听从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服侍人的好像服侍主一样。啊，主人对待仆人时也要知道，主是不骗待人的。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基督徒，我们要因为主的缘故啊，现代彼此啊，就算有不同的身份，还是要因为主而善待彼此。这个对待人的方法和我们的世界是非常的不同的。啊，我们的社会很喜欢问一个问题啊，这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养儿防老，儿女小的时候父母照顾他们，而当父母年纪大的时候，长大的儿女就可以倒过来照顾父母。我们也高举孝顺，为什么要孝顺呢？有人曾经跟我说过，为自己的儿女树立孝顺的父母的榜样，那么当自己年老的时候，儿女们也会孝顺自己。公司更是这样。Google 他就曾经做过一个名为一个研究他们知道好的团队对于公司的重要性，所以他们花了两年的时间研究了180个团队，最后总结了团队里面彼此的信任是非常的重要的，这可以让团队成功，为公司带来更好的成绩。我们世界可能也会对别人好，可是对人好的原因却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这样做会为我们带来好处。各位弟兄姊妹，这并不是保罗在这里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孝顺听从父母，我们养育儿女，我们以真诚听从地上的主人，我们以诚实对待我们的仆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我们带来好处，而是因为主的缘故，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主的榜样，是神创造人和人的关系的原意。这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和人的关系，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是我们的主的教导。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关系妻子和丈夫的儿女和父母的，仆人和主人的。我也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一些关系，是在主里面因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相待。你觉得当我们还在这个世界里面还在最终挣扎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篇的经文的教导困难吗？你有活出这段经文的教导吗？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我们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相处方法，就是习惯在生活上和别人保持距离我们大部分的人的生活都可以自给自足我们习惯让别人看到我们光鲜的外表体面的工作我们不容易打开自己让别人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习惯和人保持距离，保持客气的相处，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把别人拒之门外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习惯这样的相处呢？因为距离可以帮助我们减小面对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客气的关系可以让我们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可以保护我们，不让别人看到我们内心的不好的罪。而有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习惯带到教会里面，和我们的弟兄姊妹保持友好的却不深入的关系在聚会中友善的点头打招呼客套有礼貌的谈话，虽然认识，可是关系却一直的只是停留在认识的阶段，这样的关系会给我们一个错误的感觉， 觉得我和所有的人的关系都没有问题，我做到了圣经里面的教导。可是各位弟兄姊妹，这其实并不是圣经里所描述的我们的关系。没错，当我们让别人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因为我们彼此的罪，我们一定会遇到不小的问题。可是神赐给了我们不同的关系，就如我们在经文里面所看到的妻子、丈夫、儿女、父母、仆人、主人等等的关系。神给了我们这一切的关系，并不是为了让我们 保持距离，减少任何有机会发生问题的情况。不是的，这些关系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需要的，是美好的关系，是让我们可以享受里面的一切的关系。而当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而破坏了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当我们在基督里做不到这一切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在以前的殖民时代，从英国去到澳大利亚的人，曾经对澳大利亚本来的原住民做了很多很可怕的错事，而其中一个呢，教会也参与在里面的，就是把原住民的小孩都抢走了，把小孩寄养在白人的家庭里面，希望他们可以学习白人的文化，成为文明人。这带来了很多很悲惨的故事，骨肉分离的故事。在2008年，澳大利亚的政府终于愿意承认他们以前所犯的错，并为以前的错向原住民道歉。而在某一个场合里面，我们的悉尼的大主教和一位原住民的基督徒，他们讲起以前的种种教会所犯的错，为原住民带来的问题的伤害的时候，为以前的历史向这个弟兄道歉的时候，那个原住民的基督徒他给了大主教这样的一句回应他对大主教说：“弟兄，我们都在同一的血之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弟兄，我们都在同一的血之下，意思就是，弟兄，我们的过错，你和我的过错，都因着一样的罪一样的血，就是基督的血，被赦免了。是多么让人感动美丽的一句回答多么深刻的对在基督里面的饶恕的理解。虽然罪还会继续的存在在我们的关系里面，可是基督的赦免却让我们可以学习继续的在面对不同的关系的时候，不同的相处所带来的问题的时候学习饶恕别人，学习继续的活出我们在经文里面所形容的基督徒和彼此的关系。所以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罪、别人的罪避开神所赐的我们身边的一切关系，也让我们追求在基督里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相待。就算遇到人和人的问题的时候，也继续的思想继续的效法基督的饶恕让我们一同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了我们彼此的关系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就算面对我们的罪，面对这些关系里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逃避这些关系，我们还是会带着敬畏基督的心来彼此相待，来互相的爱彼此寻找一个方法去解决当中的问题，去享受你给我们的一切在基督里的关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